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刘发为你主持《夜经与时经》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在上一课的时间里面，我跟你讲到了《圣经的难题》这个题目。我提过说，讲成圣经难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人的有限和罪性，以至于我们读经的态度都会使我们读经的时候遇上难题。不过呢，圣经的经文本身有时候也是难懂的。那么在以下的时间里面，我打算跟你讨论呢，就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互相抵触的经文所带来的难题。那么哪样是表面上互相抵触的经文呢？就是指一些经文第一眼看上去意思是事实的记载，与其他的经文比较似乎是相互抵触的。不过呢，再仔细一看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有关的经文似乎是互相抵触，有所矛盾呢。但是呢，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举一个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例子，就是保罗书信和雅各书所提到的称义的道理。读过保罗书信的人，特别是读过罗马书、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呢，我们就会晓得保罗是认为信徒是因信称义呢。其中最清楚说明这个真理的一节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呢二章八和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经文这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的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呢，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以上的两节经文不但强调殷勤诚意，更特别的声明人的得救不是出于人自己的行为。本来呢，殷勤诚意的道理是信徒都晓得呢，没得那问题。但是在看到雅各书，大概有些信徒就会感到很困惑，因为雅各书的信息似乎是与殷勤诚意的道理有点背道而驰呢。特别是雅各书的二章二十四节，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是这样强调说：这样看来，人诚意是因的行为，不是单因的信。你说这是不是明显就跟以弗所书所讲的刚好相反呢？在16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就是因为接受不了雅各书的说法而批评这卷书，并且拒绝接纳雅各书为新约圣经的书卷，可见这个问题还是非常严重呢。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会咋个处理这个圣经的难题呢？对于两段似乎是互相抵触的经文，你会采取哪样态度来看呢？你自己可会认为以上提到的这两处经文是互相矛盾的呢？那么之后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吧。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圣经诗篇119篇105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讲下两段似乎是互相矛盾的经文。如果研究清楚经文的上文下理，娃娃就能解决我们不少的困难。刚才我们提到过的两处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回去看看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九节，这两节经文的上下文在讲些哪样呢？在讲人的败坏、不配和强调神的慷慨和恩典。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二章四节又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二章六到七节又讲：“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明显给后来的世代看。”那么接下来是二章十一节又讲到：“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万般人，是成为某兽隔离呢。”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单单的这一大段的经文，明显是要弟兄姊妹轻松的看到人的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人并没得哪可夸口呢。好了，再反过来看看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的上文下理又在讲些哪样。在讲信心跟行为的配合，在鼓励信徒用行为来见证他们的信心。雅各书呢二章十四节讲：“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二章十七节又说道：“这样信心如没的行为就是死呢。”二章二十节又讲：“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得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接着下面在二章二十六节，圣经又再次的强调：“身体没得灵魂是死的，信心没得行为也是死的。”那么以上的几节经文有一句话是重复出现的，那就是信心没得行为是死的这句话，显示出雅各书的作者在这里想提醒读者呢，是真心信心本质的问题。一句话就是讲，有行为的表现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才是活的那信心，而某的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假的信心。而圣经就是在这样的上下文之中才说出了雅各书呢二章二十四节那句话，也就是：“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为行为，不单因的信。”那么请弟兄姊妹特别的留意以上的这节经文的一个大字。雅各书呢二章二十四节指点说的是：“人称义不单单是因的信，而不是人称义不是因的信。”换句话说，圣经指点并没否定人称义是因的信这个真理，只是想要提醒信徒，人称义是因的信，也是因的行为。因为真正的信心与行为是分不开呢。而事实上，这也是保罗书信的信息。在以弗所书这卷书里面，保罗一边强调因信称义的真理，一边也劝告信徒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综合来看，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九节和雅各书的二章二十四节根本没得互相抵触的地方。两处经文讲的同样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不过 癌症的种爹不痛罢了。以弗所书出强调的是神诚然为义，神的恩典，而雅各书则是强调人的信心，信心的本质。而两段经文加起来，更是可以加深我们对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了解了。那么除了上文下联的分析以外，找出今晚的有关背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解读表面上看起来互相抵触的今晚呢。而今晚的背景是包括了很多的方面，有的时候是历史地理，有的时候也可能是政治经济，有的时候是文化宗教或风俗习惯。说到我们要知道经文的哪一方面的背景呢，就要视乎是哪一段经文了。比方说我们先找出路加福音呢24章50到51节，而使徒行传呢1章9到12节之间的记载为哪样会互相抵触。那么我们就必须对犹太的地理有所认识。为哪呢？原来路加福音而使徒行传的矛盾是在地方名字不同的这个方面产生的。路加福音的24章50到51节记载主耶稣从伯大尼开帖，但是呢使徒行传却记载主耶稣从加拉山开帖。那么这是为哪样呢？可是圣经记载错了呢？当然不是。对犹太地区的地理熟悉的弟兄姊妹就晓得，伯大尼和加拉山其实就是指同一个地方。伯大尼这个地方有个加拉山，加拉山边也就是伯大尼了。所以呢，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记载事实上是没有的矛盾呢。但是如果你对犹太地区的地理不熟悉，那么就不会晓得以上看来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关乎这一类表面上看起来互相抵触的经文，你想用上文下联的研究去解决问题是没得作用的了，就必须要运用你对圣经经文背景的知识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让我来先考考你，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日子有多长你可记得？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回答400年，有些弟兄姊妹呢则可能会说不对，应该是430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完全在乎于你看的是哪一段经文。原来啊，记载以色列人为奴的日子的经文一共有3处，有2处在旧约，有1处在新约，但是呢有关的数字却不一样。这3处经文分别是旧约的创世纪15章13节、出埃及记12章40到41节，还有使徒行传的7章6节。其中创世纪15章13节和使徒行传的7章6节都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日子是400年，但是出埃及记呢12章40到41节里面却说是430年。到底哪个错哪个对呢？让我来告诉你，其实两者都对。不过记载400年的经文说的是整数，是约数。记载430年的经文指的是一个比较确实的数字。那么我们咋个晓得创世纪和使徒行传所记的400年是一个约数呢？原来啊，在古代的历史中，以每100年为一个整数的讲法是相当普遍的一种习惯。因此在创世纪的15章13节，我们就看到圣经记载神向亚伯拉罕说预言，对他说他的后裔要被苦待400年。 很明显，创世纪之中所要强调的是神的预言和预言的必然的应验。至于准确的年份的数字，倒不是创世纪这里要重点说的。再来看看《使徒行传》的七章六节这节经文，是回应创世纪的十五章十三节这个预言的应验，因此也就跟着创世纪的说法，用四百年作为以色列人为奴的日子长短。而这个数目呢，基本上以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里面呢，四百三十年是没得那样大冲突呢。事实上，《使徒行传》的七章六节更是可以进一步证明圣经的不同记载不是错误呢。只是作者并没有意思要说出准确确实的数字罢了。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说话的斯提凡明显对旧约十分熟悉。出埃及记记载以色列人为奴的四百三十年的经文，他是不可能晓不得呢。但是呢，他明明晓得是四百三十年，但是仍然说成是四百年，也就证明了他并不是在乎那三十年的分别。神的预言的应验才是使徒行传也是创世纪所要强调的讯息。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圣经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以上我们看过了两个方面，是碰上两段似乎是相互抵触的经文的时候可以留意呢，那也就是经文的上文下理和有关的背景。在上文下理和背景以外，还有第三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呢，就是圣经的作者的写作风格和记载的重点。不错，圣经都是神作模式呢，但是不同的圣经作者却仍然可以有他们不同的写作风格，每卷圣经的书卷所要强调的重点也会各有不同。如果我们记得这一点，不少表面上看上去互相抵触的经文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困扰了。特别是当我们研究新约的四福音书的时候，这一点是尤其值得留意呢。因为四本福音书都是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呢，同一件事情在几本福音书里面都有出现，是很经常有的事情。但是我们往往会发现，同样的一个事迹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细节上的记载会有所不同，而这实在并不是那矛盾，只是因为福音书的作者的写作风格和写作目的不同，以至于所强调的重点也不同了。举耶稣医好百夫长的仆人这个例子，这个神迹在路加福音的七章一到十节，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有详细的记载。这十节的经文记载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了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奉完了耶稣的死，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于是犹太人的长老就去求耶稣了，然后耶稣就让他们同去。赶到嘞，离家不远，百夫长又托了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讲，他不派主到他家上去，他自己也不派去见主，只要主耶稣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必痊愈。于是乎，主就称赞百夫长的信心。在那个时候，百夫长的仆人也奇迹的好了过来。那么以上所讲呢，是路加福音的记载。在这个圣经的过程中， 白胡渣是西安托犹太人的长老暂托其他的朋友去见耶稣呢，因为他以为自己不配去见主。但是呢，在马太福音的八章五到十三节，马太福音呢八章五到十三节里面，我们读到同一个神迹，看到马太的记载却有点出入。在马太福音，圣经记载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白胡长的亲自进前来求主医好他的仆人。于是耶稣就要起行，白胡长就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担，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干的耶稣就称赞他的信心，然后吩咐白胡长回家，他的仆人就会好。那时白胡长在家患病的仆人就好了。那么以上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大致相同，唯独在白胡长到底给有亲自去见主这一点上有所分别。那么我们要咋个解释马太和路加的不同记载呢？那就是要注意到这两位圣经的作者写作风格和目的了。那么你还记得路加福音的对象本来是哪人呢？是外邦人，你说个是。而神迹中的白胡长也是个外邦人。这个神迹呢，是众多神迹中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只要有信心，救恩的饭不但会临到犹太人，也同样会临到外邦人。因此啊，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用了不少的篇幅详细地记载了这个神迹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的目的是希望外邦人读了这卷福音书呢能够归向主。至于马太福音呢，对象是犹太人本身。马太的写作目的是要向犹太人证明主耶稣就是那位应许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因此马太记载白胡长的仆人得医治的神迹不需要太详细，只要读者从中记载中看出主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主，是一位行神迹的主就得了。而马太的写作风格一下是简洁扼要呢，他注重带出事情的主要意义，而不是只在于写细节的事件而已。那么在马太福音的八章五到十三节，马太就将白胡长的两次搀人去求耶稣的细节省略了，干脆就将白胡长托人向耶稣所说的话写成是白胡长自己说的话了，只记下了白胡长所说话的过程、一番话和主的回应。因为白胡长所说的话和主对他的称赞已经足够显示出白胡长的信心和主对这个信心的赏识，也足够让读者看到主的能力是多么的超越了。只凭一句话就可以医好不在眼前的病人。总的来说，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个神迹重点是完全相同的，两者的记载都带出神迹的主要人物和地点，白胡长的信心，主对这份信心的赏识，还有主的大能大力。不过路加福音的记载比较详细，马太福音的记载呢就比较的简洁。从以上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两段似乎是互相抵触的经文研究有时候是很有意思呢，可以激发我们去思考更多关乎于圣经作者的用意和写作的风格，增加我们对个别书卷的目的的了解。在研究两段似乎是互相抵触的经文的时候，最后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些经文所记载的事情第一眼看上去可能很相似，再仔细的看清楚就会发现经文所讲的并不是同一回事。换句话来说，两段经文记载有出入并不一定就是互相矛盾，可能是因为两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 根本就是两件事。那么一来，也就没得那样矛盾可言了。这一点也是弟兄姊妹在研究福音书的时候值得记住呢。比方说，我们刚刚看过那个神迹，有人读到约翰福音的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看到耶稣医好一个在加百农患病的人，也就是用一句话医好他呢，就很快的下结论说，约翰福音值得记载的神迹，按马太福音第八章以至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所记载的，就是同一个神迹。但是呢，问题来了，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是说耶稣所医好呢是一个人的儿子，又不是那仆人，这个矛盾要咋个解释呢？其实啊，只要我们细心的看清楚，就不难发现，约翰福音的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值得记载的神迹，根本就是另外一个神迹。按马太福音第八章和路加福音的第七章记载的神迹是不一样的。首先是地点的不同。不错，在约翰福音，耶稣也是医好了一个在加百农患病的人，这一点倒是和马太以及路加福音的记载相似。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当时耶稣并不在加百农，乃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却记载说，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已经身在加百农。其次呢，是人物不同。在约翰福音，来求耶稣的人是一个大臣，圣经某说他是伯夫长。这个大臣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圣经也没说明。而患病呢，也不是大臣的仆人，而是大臣的儿子。最后，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神迹，在主要的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分别。在约翰福音，大臣不但没对主充满信心，像马太和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伯夫长一样，反而是怀疑主的能力，向主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而耶稣在这个神迹的过程中，也没夸奖大臣的信心，反而带着斥责的口吻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以后就用一句话医好他的儿子。大概要让大臣看到主是可信的，他不应该有疑惑。这样看来，大臣和他的全家才信了主。好了，以上我们看过了不少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相互抵触的经文，也为弟兄姊妹提出了研究这一类经文的时候值得留意的四个方面。盼望这些讨论呢，会对你个人或者是对小组的研究有益处。那么下一课呢，我们会来思想旧约的其中一个伦理问题，请你准时收听。愿神赐福给你。